他们发展得不错，具体到哪个部位了，我不好问。我是大掰子，不着调的话，不能说。我就知道他们快了，快了。子午挂在嘴上的，像安慰我，也像给自己打气。有天晚上，月亮又大又好，月光落到地上，跟铺了一层水似的，看了让人想家。子午出去找文静了，我一个人在屋里抓老鼠。平房就这点不好，夏天受苍蝇蚊子和蟑螂害，天冷了受老鼠害。我屋里的老鼠半夜里喜欢拖着一张纸到处走，拖拖拉拉的声音像有人穿拖鞋在走路。你想想吧，睡得迷迷糊糊，有人穿着拖鞋在你床边走来走去，那个恐怖哎。得坚决镇压掉他们。我把原来吃饭的小桌子搬开，正撅着屁股准备往老鼠洞里灌水。子午带着文静来了。这是文静第一次来我们住处。屋里乱糟糟的一片呢，现收拾都来不及，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我让子午招呼他坐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这是头一次来，你这就赶上阶级斗争啊。我努力让自己也让文静放松点啊，我这灌完水就好。文静说：“
没事儿，哥，你忙。”
子午说：“没时间忙了。”他把半桶水都灌进去，顺手把桶倒扣在洞口。哥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圆明园。
不是，半夜三更，去圆明园？
我说，你把桶扣那干嘛呀？文静说，夜游园才好玩，月亮亮堂堂的，人少园子大。好嘛，这一恋爱呀，就浪漫了。文静说，有条小道可以进园子，得翻一道墙。正说着停下来，屋里啊响起吱吱嘎嘎声。我到处找声音的来源。子午往小桶上一指，原来是老鼠淹得受不了，爬出洞要往外跑，拼命地抓桶壁。文静说，
看你弟弟坏死了。
子午说，
这才到哪儿，我还有更坏的呢，你不知道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该走了。
出门时正赶上文哥到洗脚水，问我
还出去啊？
好，逛圆明园去。
我操，那地方找鬼呀、啊！
都说圆明园里过去死了好多人，皇帝住的地方嘛，妃子、丫头、太监可没少给他们弄死。文静带我们从一条巷子里进去，然后再拐再拐，反正我是晕了，就到一个死胡同里。胡同底有个公共厕所，老远就闻到臭味。文静说，一年前他跟一帮老同学来过，翻过厕所旁边的墙就是。墙不高也不矮，墙根有根枯藤，正好踩着上去。我先爬上去接应，因为文静一个姑娘家爬不上去，上面得有人拽着她手，下面还得有人拖着她屁股往上送。我当然不能拖他屁股啊。我爬上墙，另一边立刻开阔了，道路、树丛、小桥、湖水。 在悠悠的月光底下诡异地展开了。
哥，
子午在下面小声叫我，我骑到墙头上，发现离我手很近的地方堆了一坨坨东西，竟然是大便。哎，一定是从这厕所里直接甩上来的。大家都知道这是不花钱进园子的捷径，圆明园的管理人员设防了。我抓住文静的手，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，清凉柔腻娇小。但我头脑里突然出现的却是夜总会里那个小姐葱白一样的大腿。文静一脚踩空，尖叫一声，我骂了自己一句，让她踩好，子午用力。夜晚的圆明园大得让人难受，死一样的安静。图片中的、电影电视里的以及想象里的景物在月亮地里无味地睡着了。现在深夜11:30，没有管理人员在巡逻，但我们不自主地怕，声音往低处压再压。风从水面上吹过来，凉飕飕，阴森森，湿漉漉，像有很多潮湿透明的小手拂过我的脸。文静有点怕，抱紧子午的腰，子午把他搂在怀里。文静开始还小声地向我们介绍他从小听来的圆明园故事，越说速度越慢，逐渐前言不搭后语，走神了。他们的脚步也在走神，绕过水，走过桥，我听到哪个地方有声怪异的鸟叫，转过身去找，再回头，他们已经不见了。我一个人在巨大的园子里晃荡，后悔跟他们一起来了。这么好的月亮对我其实没有意义。这样的夜晚，我应该睡觉、看电视，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喝点酒。四周空无一人。一个人面对浩浩荡荡的月光，无论如何是件让人悲伤的事儿。过去的那些年，我在这样的好月亮底下都干了什么？想不起来，就像第一次迎头撞上一大片月光似的。本来一直想去的地方，陡然就没有兴致了。我随便走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。当年的圆明园极尽繁华，所以皇帝们才乐意来这里住。要是也像现在这么孤寂冷清，打死他们也不会来。正走着，突然从灌木丛里钻出来一个黑影，吓得我心脏都蹦到嗓子眼了。我后退了好几步。是个人。一看就是傻子、流浪汉，现在就穿着一件军用棉大衣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像顶了一个喜鹊窝。哎呀，呀！他伸手向我要，嘴半张着歪在一边，兜不住口水。月光照不到他嘴里，一个不规则的黑洞。我往灌木丛里看，中间有两床烂被子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墙头可以爬，要不这傻流浪汉是没法进来的。他都会挑地方。我递给他一根烟，帮他点上，然后又给了他几根。他呵呵地笑，吐烟的时候伸长下巴，舍不得他们这么快离开他的嘴。
继续往前走，我小心的防备，担心哪个黑暗的角落里冷不丁再窜出几个人来。这么大的地方，不藏几个人是不可能的。你没看见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的跳出来。慢慢就走到大水阀那里了。很多石头高高低低，散乱地矗立在夜里。阴影处看起来充满可怕的玄机，让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乡村里的乱坟岗子。我试探着往那边靠近，上一次看它是几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，第一个月挣的钱全花在传说中的景点上了。我靠近，再靠近，听见了奇怪的声音，两个人的粗重的喘气声。啊，天大地大，人还真不少啊。我放轻脚步，慢慢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走。走到一半，突然想到可能是子午和文静。我停下来，我想转身走回去，可是有个东西拽着我的脚，向前走，再向前走，那个东西说。我顺从地向前走，绕过一块雕琢精美的大石头，看见两个人在动，上面的那个裤子堆在脚踝上，光屁股上下耸动，底下的那个死死地抱住上面那人的腰，一条白腿泛着幽蓝的光，从躺着的大石头上垂下来。他的嗓子里有混乱的声音，发不出来。子午和文静，我转身离开，越走越快，直到任何声音都听不到。我对着路边的一棵树送出拳头，疼痛一直贯穿到头皮上。我很恶心，是不是？我既觉得自己恶心，也难受得要死，难受得把眼泪都憋出来了。不是身体的欲望让我难受，而是心里空荡荡的感觉让我难受。那是两只手伸出去什么都抓不到的空落。那些跟我一波来北京的，一部分人早就回去了，一部分人做大了，发了，或者改行了，我还两手空空的在北京的街头乱走站街。所有的繁华近在眼前，但是距我却极其遥远。我不知道这些繁华具体都是什么，也许不是女人，也不是金钱，那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在水边蹲下来，开始洗脸，把脸上的角角落落都洗到了，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开始抽烟。一根烟抽完了，我平静下来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就像这几年里的任何正常的一天一样。子午和文静从身后过来了。子午说，
哥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，冷死了。
文静掐了他一把，子午哈哈地笑起来，文静小声说，
讨厌。
从原路返回，翻过那堵放了大便的墙，我感觉重新回到了北京。本来我想找一找傻流浪汉进入园子的通道，打算从那个地方出去，但子午说那太耽误时间，文静急着回家，怕挨爸妈训。我们翻过墙，先打车把文静送回家，然后打车回西苑。
路上子午说，过搞定你们俩的事儿啊。
嘿，应该没问题，他还是第一次呢。
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，用如胶似漆来形容应该不过分。
看得出来的，在恋爱方面，子午显示了良好的耐心和温柔。
他把文静料理得妥妥帖帖，时间对他们来说，快也快，慢也慢，因为日常和沉醉。世界变了，他们也浑然不觉。
事实上，世界也没怎么变，还那样，晃晃悠悠，天就凉了，冷了。
如果你不在风雪天出门，北京的冬天还是蛮舒服的。屋子里有暖气，外面阳光也好。这种好天气让你觉得一切都有可能，生意也会很好。因为拖了一年的事情，都急着要了结。
想办假证的会主动找上门来。
手写和印章的广告不怎么用了，改用口取纸。广告贴在上面，有背胶，随便往哪里一拍就行。这种小广告快捷方便，跟北京一起现代化了。
但子午口袋里还装着签字笔，
他还有到处乱写的习惯。我偶尔会在广告牌上或者光滑的墙面上看到他的字，他写北京是个好地方，写他喜欢一个女孩，还写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比如你突然拿到200万，你第一件事干什么，比如修路为了通畅，但所有的路现在都很堵，比如报纸上说一头猪变成了象，我们都知道是假的。还有，假如你去圆明园，建议你躺在那些大石头上，等等等等。
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找到点生意，大小而已。
我和子午依然在海淀一带活动，他喜欢围着疗养院和芙蓉里转。文静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去站街，烦了或者没生意，就去巨石镇晒太阳。北京冬天里的太阳很好，阳光毫无阻碍，劈头盖脸的就落满一身，穿过棉衣照进骨头里，一照后背就开始丝丝的往外冒油汗。大自然花卉市场开始要拆，花儿一朵朵的从温室里被搬走。北大打算在那里建研究生公寓。我们晒太阳的时候，经常免费给北大规划公寓，觉得应该建成什么样的楼房最好看。想来想去，也没能想出蛋壳鸟巢那样的匪夷所思的形状来。我们经常去吃麻辣烫，但不太喝啤酒了，凉，要喝就喝白酒，二锅头，一口下去就是一溜火线，从舌头一直烧到胃里。
子午偶尔夜不归宿，挺好，年轻人嘛，满身的力气，需要夜不归宿。
文哥此时就会跑到我房间里，大惊小怪地说，
我操，子午老婆长得不错，哎，有点意思，哎。
这话呀，他说了不下30次。
本来我打算把老铁的那间屋租下来给子午住，文静来了也方便。但想想，又算了。
这院子里都是大老爷们儿，见到女人眼里恨不能伸出手来。
老铁跑了以后，再没露过面，
除了两床烂被子，之前的家当早带跑了，就没打算回来。 房东又安排进一个房客，公司的小职员，戴眼镜，挺清高的，好像整天仰脸望天，不搭理我们，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不理拉倒，缺谁不一样活呀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天上人间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妈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